听歌曲，聊故事。这里是无花果听歌，我是郑钧。今天与你分享文章的题目是《釜山行》，救一只迷羊，急救了群羊。作者阿浅。大家都推荐《釜山行》，我也找到了资源，但最近下班回家都忙着和朋友们打三国杀，没时间看片，只能在上下班的路上翻一翻剧本。在公交车上满满当当的人群里，这个剧本看得我发毛。简单的说，他讲的是父亲石宇带着女儿秀安在丧尸堆里逃命的故事。韩国爆发了丧尸病毒，死掉的人都变成了丧尸，疯狂地攻击人，城市一座一座地沦陷，唯有釜山防御成功。石宇和女儿在满列车的丧尸里挣扎着向釜山进发。丧尸片擅长展现人性，而所谓人性最黑暗的地方莫过于自私。在《釜山行》里，自私就是个害人害己的东西，甚至可以说它是这部悲剧的根源。反面人物金常务就是个自私的典型，为了活下来，他三番两次拿别人做挡箭牌。乘务长女高中生珍惜甚至跑来救他的列车长，都被他推向丧尸的口，为自己换来一线生机。但最后他还是被咬了，他一边尸变一边喃喃地说，我好害怕，能不能带我回家，我妈妈还在家里等我，我家在釜山水营区光明洞，拜托救救我。可惜能救他的人都被他牺牲掉了。更可怕的是群体的自私，大部分活人聚守在15号车厢，石宇为了救女儿晚来一步，幸存者们怕他们被感染坚决不开门，一边是汹涌而来的丧尸，一边是冷眼相待的活人，真不知道哪边才是地狱。我们打三国杀的时候尚且知道偶尔要牺牲自己保全队友，可真到了性命攸关的时刻，最想保全的还是自己。这些人很快遭到了报应，老太太钟琦眼睁睁地看着姐妹在门外被害，精神恍惚，打开了车门，侥幸活下来的人们瞬间丧命失口。读到这一段，我转头看看满车是人的814，不禁想到平日里的状况，许多先上车的人宁可看着别人挂在车门上，也不愿往中间挪两步。我也是这样，自己上了车就会厌烦那些还往上挤的人。冷漠的活人和丧尸有什么区别呢？唯有克服自私，人性才有希望。主人公石宇就经历了这样一个转变的过程。起初他不会顾及别人的事，他的职业是基金管理人，人称吸血鬼，平常总是忙于工作，没有时间照顾家庭，以至于妻子离开了他。女儿学了首新歌，想在学员会上唱给他听，他也没到场。丧尸爆发后，他和女儿被困车厢，女儿给老奶奶让座，他把女儿拉到一边教育道，不用让位子，在非常时期自己最重要，明白吗？女儿委屈地说，我奶奶也经常膝盖疼。她无语了，也许是因为本想教育女儿，却意外地被女儿上了一课。逃亡开始时，她也曾像其他人一样把黑社会大叔尚华和她怀孕的妻子关在门外，差点让他们被害，没想到大叔后来恩将仇报，自己一个人挡住了丧尸，救了他和其他人。这一幕烙印在他脑海里，敲动了一颗冷漠麻木的心。 为了保护女儿和大叔怀孕的妻子，石宇最后和尸变的金长武同归于尽，开辟了通往浮尘的路。一个孕妇，一个女孩，穿过黑洞洞的隧道，走向浮尘防线。面对方玉军黑洞洞的枪口，女孩唱起了爸爸没听到的那首歌。石宇的选择在女儿心里留下了一个火种，长远来看，甚至可以说为人类群体留下了一线希望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有一首诗歌叫《一百只羊有九十九》，唱的是一个牧人为了救一只迷失的羊，撇下另外九十九只，深入荒山空谷冒险的故事。我一直不太理解这个故事。虽然歌里唱的是九十九只羊在主圈中悠悠，但在它所源自的圣经里，这些羊是被撇在旷野的。难道牧人为了救一只羊，就要让其他羊暴露在危险中吗？后来查资料，我才知道，那个时代的羊群常有两三位牧羊人看守，一位出去舍命找寻，其他人还能把羊赶回家。但看过《釜山行》，我有了更深的一层理解，救一只迷羊，即救了羊群。耶稣是用羊来比喻人，一群安稳生活的羊，若是没有为迷失的弟兄牺牲的心，那么虽生有死。所以牧人自己做了榜样，踏上深山远路，让自己被荆棘刺透，浑身血流，终于从魔口里救下那只羊。悠悠的羊群如果能效法牧人爱同胞，为同胞牺牲，这个羊群才真的活了。泰坦尼克号沉没时，白发苍苍的老船长庄严宣布让女人和小孩先上救生艇，因为他知道他们才是社会的希望。社会精英男士能服务一代人，获救的女人和小孩却是绵延百代的祝福。因为男人为同胞牺牲的信念火种会通过他们传承下去，有这火种，一个社会就活了，没有就是人间地狱。那么我们如何克服自私呢？这需要榜样的力量。在电影中，大叔尚华是石宇的榜样，还有一位流浪者也和尚华一样，在丧尸涌来时挺身堵住了破口。因为有这样的人存在，石宇才看见了人活着的另一种可能性。试想身边若都是金长物，石宇恐怕也会自私到死。在电影外，我们需要的榜样不一定多么伟光正，而是愿意真诚敞开自己面对人性黑暗的人。最近读卢云《负伤的治疗者》书斋，印证了我一直以来的一些想法。卢云写道，大多数教会领袖已经习惯于策划大规模的组织活动，招聚会众做礼拜，办学校，建医院，忙于各种基督教节目的演出，犹如马戏团的指挥一般。他们对于圣灵深邃而柔细的工作已经很陌生，甚至很惧怕。其实不仅是教会领袖，整个时代氛围都是这样的。许多人忙着办活动拼业绩，却不愿甚至不敢走进自己的内心，去经历一种深邃而柔细的改变。比如我登录微信公众号后台时，常有一种双膝发软的感觉，我不敢面对一篇新文章的数据，不想看见又一个惨淡的结果。我时常纠结于此，却忽视了心与心细致的交流。仔细想想，这种感觉难道不是因为自私吗？我害怕被轻看，害怕自我形象破裂，害怕接受自己不过是个平凡人的现实。如果我能走出自我中心，知道自己是为一个祝福他人的使命而活着，恐惧或许会消失大半。最好的榜样莫过于那位好牧人， 他不但为羊舍命，还完全敞开自己的心。在钉十字架前，他诚实地对门徒说，我心里甚是忧伤，几乎要死。然后稍往前走，伏伏在地祷告说，我父啊，倘若可行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，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只要照你的意思。这是人在软弱中与圣灵相遇的时刻。目睹这一切的门徒从此知道自己害怕时要如何祷告，如何选择，甚至如何为他人做榜样。我也像那只走迷的羊，被牧人舍命救了。从此以后，我若是愿意行他所行，想他所想，那么我或许能跟在他身后，再救一群人。感谢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无话果听歌，我们期待你的留言。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诗歌，一百只羊有九十九。
主为何伤痕仍留？主。 说为师之言永久，主说为师之言永久。